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缠论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管理权。今天市场走出了非常强劲的状态，主要是由国际面的因素影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盘前呢，就有非常重磅的美伊之间的局势最新进展啊，这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啊，在今天出现了极为显著的上涨的幅度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其实韩国和日本的股市影响更大，特别是韩国股市，韩国综合指数呢一度也是达到了5%以上的上涨的幅度。除此之外呢，像美国的股指期货在亚太交易时段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拉升的行情。像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纳斯达克市场相关的指数在盘中的涨幅一度是超过 2% 的。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到地缘局势的最新进展给权益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极大的提振了投资者的市场情绪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情绪抬升的过程之中，前期的主线方向，特别是人工智能硬件，仍然是当前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方向。这就回应了之前啊，我们有一些投资者特别关心，到底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什么时候会见到顶部啊？其实如果大家去回顾啊，每一轮牛市的最核心的主线的板块，它的强势状态有时候真的是超出所有投资者的预期啊。你就比如在21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沪指是在2月份几乎也是筑顶了，深成指呢也大概是在一季度的时候筑顶，可能其他的和成长性资产关联程度比较高的创业板指啊或者其他指数，它的牛市周期要比刚才所讲的沪深两个最重要的指数要长一点，核心的驱动力就是来自于那些主线板块持续的活跃，甚至能够不断的去刷新阶段性的历史的高位啊。你就比如像当时的新能源板块表现是非常强劲的，这个也是带来了比如像创业板指有不少的成分股啊，或者重要的权重股，它是属于啊新能源领域，所以当时呢创业板指它的表现就比较强势。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创业板指的表现仍然也是非常强劲的，今天创业板指一天的上涨幅度就能够达到 5.3%， 这对于过往啊创业板指走的相对比较弱啊，出现了一定的跌幅啊，实现了很好的这种啊修正，这个就是主线的板块或者弹性标的它在一轮牛市周期里边所具有的这种独到的价值，也就是它是容易大幅上涨，而且整体的这样一个状态是相对的比较连贯的。我们以创业板指为例啊，它的这一轮啊市场上行的过程，是从4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从之前一个级别很大的中枢开始进行离开突破，一直到现在，整个指数大概是涨了接近1100点啊，大概1000点左右的幅度。这个背后呢，就是有多个板块、多个主线持续活跃，给创业板指所带来的重要的投资机遇。那么今天除了创业板相关的板块之外，其实主要的板块或者很多权重股表现都是比较强啊。你就比如在早盘的时候，证券公司指数出现了快速拉升的行情，当然后边呢它是出现了很显著的回落，盘中的起伏也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一周前半段屡次给大家去讲，这种低位板块可能就会迎来很重要的修复的机遇，特别是在基本面又有一定驱动力的背景之下。在日前呢，中国证券结算也是发布了2025年投资者相关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要比啊上交所每个月发布数据滞后一些啊，就是上交所那个数据呢不一定能够完全精准的去衡量整个 A 股投资者的变化，但是基本上能大差不差。那像这次中国结算它发布的相关数据，基本上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告诉大家，到底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投资者结构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数量上又有怎样的变化。这也是自从2014年的时候整个 A 股转向牛市之后， 连续啊两年实现了超过1000多万投资者啊入市啊，新增的投资者达到这么多的体量，那么这背后就意味着增量资金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能够持续上涨一个很重要的投资者资金面的基础啊。这个对于券商板块来讲，它当然是一件相对比较偏好的事情啊。毕竟我们之前也是给大家介绍过，在今年二季度的时候，日均市场的成交额基本上能够达到接近 2.6、2.7 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这样一个表现要比啊去年同期的时候表现好得多啊。去年同期沪深北三市日均成交额啊，去年二季度大概仅有啊 1.2、1.3 万亿左右的水平。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今年来说，二季度的券商的经纪业务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可能其他呢会有一定的分化的行情会存在啊。你就比如有的券商它的自营在科技领域或者在一些高端制造加码啊压注比较多，有可能他们自营业务就会表现的比较好。但是如果有一些券商它比如在偏传统的板块布局过多，有可能会影响它自营业绩啊。但是不论怎么样呢，经纪业务肯定会有非常强劲的势头，这个也能够为整个券商行业基本面保持强势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毕竟之前我们给大家曾经梳理过，对于券商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基本上啊，除非啊行情极端差啊，或者有的公司它踩到了雷啊，基本上每一家公司啊都能够维持着一定的盈利的状况，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啊。如果再有一些公司它能够踩中一些风口，或者整体的市场环境非常不错，那么整个券商板块的业绩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而本轮牛市来讲的话，对于券商行业来讲，可能就是一个由之前的高成长或者探索的阶段逐渐转向整个行业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而在这样过程之中，整个板块的属性尽可能发生很重要的变化。以往呢它是弹性标的，现在呢一点点就往啊大盘蓝筹的呀或者偏红利的属性去过渡。所以我们看到了它比较好的投资方式就是要在相对比较底部的位置进行介入。随后呢可能在高位的时候要及时离场，就是要做一个波段的投资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除了券商板块之外，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板块在今天的表现，比如像工程机械啊等等啊，也还是有军工啊光伏啊包括像钢铁啊等等啊，其实在今天主要也都是上涨的。那么今天呢有一些板块，你就比如像煤炭或者红利，因为煤炭板块如果它大涨或者大跌，对红利指数影响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煤炭板块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然后就拖累了红利指数，也包括像煤炭板块的这样一个弱势的状态。它的这样一个背后的动因主要是源于国际油价出现回落，而国际油价出现显著的回落，就是我们在开头给大家讲的为什么市场能够大幅上涨，而且全球的股票市场表现都是比较强势，这个就和美伊之间的谈判和局势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就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双方美伊之间是否就已经规避了未来冲突的可能性，也包括现在双方推进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谈判、最终的和解备忘录的文本啊，是否就已经完全板上钉钉了。当然目前来看，从美伊之间他们的表态来看还是非常积极的，也包括像特朗普啊，在之前我们看到其实中东还是有一点零星的冲突，但是像特朗普就是措辞比较严厉，进行及时的制止，核心点呢就是要为整体的这样一个和谈啊铺平道路啊。现在来看这样一个和谈的进展啊，也是收获了资本市场积极的这样一个反应啊。现在来看的话，这对于啊未来的市场风格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然双方又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数，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规避掉双方未来不会再一次冲突或者地缘局势再一次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就 五个方面内容啊进行了比较多的探讨啊，其中呢也包括像铀浓缩的一些事情啊，也包括像之前伊朗被冻结的大概200多亿美元资产到底该怎么样去解冻的问题啊，再往后边呢，我们也看到了像相关的海峡封锁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谈判的议程。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口风都是相对比较偏软的，大家都希望能够促成这样一个亮点备忘录达成。而这样一个亮点备忘录达成，一个很重要的针对美方它的一个政策的或者着力点，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美联储即将进行新的议息会议的时候，特别是啊，现在的美元指数，而且像美国利率很有可能在未来又会进入到一个加息周期，那么它就会天然的去导致美国承担更多的利息成本，而现在美国的政策又不希望沉淀在美元资产这样一个池子里边的资产去离开这样一个大循环，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更多的资金去引导至目前来看美国极具优势的产业链，也就是人工智能，这也能够进一步的去佐证了为什么科技股能够继续的去领涨市场，它的一个核心的诉求也是在美国希望能够继续的通过自己技术的进步，通过自己带来的全球的产业热点来去聚集，来去让更多的资金去沉淀到以美元为大循环的资产池子里，不仅仅有一些虚拟资产，不仅有一些大宗商品，像这些核心的科技上市公司也是他们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流入的方向，而且这对于美国的资本来讲，对于美国去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来说啊，都是大有裨益的。毕竟现在他们好多公司的市值也是徘徊在4万多亿、5万亿左右美元的这样一个关口，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来去注入，才有可能让它整体的产业链运转的更加的平稳一些啊。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通盘去研究考虑的一些事情。当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油价格阶段性的回落，那么原油它去蓄积相关的美元的资产重要性就阶段性降低了，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像贵金属它整体啊就是要有更加强大的资产的吸引力。除了这个之外呢，像美元指数出现一定的回落，其实就是要驱赶相关以美元现金形式存在的资产，你就比如去往债券上去走啊，或者去往黄金啊贵金属方向去走，或者去往美国科技股方向去走。当然这方面的转化效率啊不是100%的，也包括像美债的相关问题，比如未来如果要真的要进行了升息的路径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美债的价格，进而也会导致部分资金从美债流出，就比如流到了现金的这种形式，而有了现金这种形式又会增加美国的利息成本。所以美国政府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把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这部分资产啊给驱赶到其他的一些方向，特别是美国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经济结构升级啊，或者自己要去实现某一方面地缘政治的目的啊，所以这方面呢它就需要我们去考虑到更多的影响的因素。而在这样一个通盘考虑的背景之下，无论是阶段性的科技股走强，还是阶段性的原油的走强，都是形成了这种跷跷板啊，也包括像美元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强，它的背后呢，也都是成为整个资金流动非常重要的足迹啊，痕迹，让我们知道当前的资本到底是怎么去考虑目前面临的复杂的这样一个局势，也包括这样一个情形存在之后，到底美国的政策接下来会趋于哪些方向。你就比如像之前美元指数走得过于强势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吸引更多资金去以啊美元的这种形式存在，毕竟它有一些汇差。 那么这对于美国的一些货币政策天然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它就得需要让美元指数走得弱一点啊，阶段性的核心的矛盾就是地缘局势，让它尽量和缓一点，可能就会提升整体资本的风险偏好，这样就会从美国的这样一个现金形式去流出，自然而然对于整体的美元指数汇率的走弱是有比较大的推动力啊，所以整整这些迹象都在告诉我们。可能有很多人都在说，特朗普的政策有时候有点乱拳的感觉，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大的脉络在里头的，而且像他们的这样一个金融啊、经济啊、外交政策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固定的班底啊，在推进相关战略的落地啊，所以这些呢，我们不应当过度的去认为啊他们的政策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啊，偶发性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阶段性的有一些资本市场给予的一些反馈啊，他们那边就会有很重要的政策来进行应对啊，来达到他们的经济啊或者政治或者金融啊或者整体啊国际关系相关的目的啊。所以现在来看，科技股又站上了风口。对于我们 A 股的科技股来讲，AI 硬件就成为了最核心的一个方向。今天呢，无论是像电子部啊，也包括 CPU、PCB 都走出了非常强劲的行情，不少板块出现了涨停潮。它的背后既有刚才我们所讲的地缘局势所带来的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热点啊，给相关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投资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呢，未来有可能会随着科技头进一步的去打磨出比较好的下应用场景啊，而逻辑实现更重要的闭环。所以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赢面在里头的，这也会对于啊整体的主线板块会形成非常重要的基本面的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尤其是他们走的相对震荡的时候，屡次提醒大家，目前来看他们在长线并没有完成转势啊，并没有长线拐点存在的迹象。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一轮轮产业热点，有可能就会让他们继续的去引导市场走的相对比较强势。特别是当市场出现分化的时候，这些主线板块能不能站出来，就对于市场能不能够有效的修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推动力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前市场持续回落的时候，我们特意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老的主线能不能够变得活跃，这对于整体市场能不能够修复，能不能够向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现在来看的话，沪指也是在之前显著回落大概三四百点之后，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回升啊。现在已经从啊之前不到啊3930点啊，今天呢盘中一度是非常接近4100点，那么也基本上是有接近啊170点左右的回升的幅度了。再之前呢是从4258一路是到3927，这基本上呢是达到了330点左右的回落。那么这段时间，沪指尽管啊，在尤其是在底部的时候是有点小步慢走的意思啊，但是也是有了6连阳的行情。今天呢，也是比较有力的去站上了一些关键的均线，比如像60均线。所以现在来看，对于短期的行情或者对于长期的行情啊，一点点又存在了比较好的向好的因素。只不过这段时间市场在快速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已经形成了接连的两个短线的中枢。此外呢，像超短线也形成了两个中枢，有一点点啊区间套的意味在里头。这个就得需要我们特别去提防，怎么样去化解短线的压力。而短线的压力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或者比较强势的化解，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就是在老的主线是否能够大部分时间保持强势的状态。另外一点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主线开始去活跃起来，能够去承接当老的主线面临短线震荡压力的时候，你就比如保不齐突然之间又有一些超出我们预期的因素出现了，你比如双方之间在谈判过程中又有一些相互的博弈的行为，可能就会对于啊神经相对比较敏感的市场啊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市场呈现全面的回落，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 短周期向好的状态出现比较大的挑战了。如果那些低位的板块能够去承接住啊，当前市场的压力，就有可能和主线板块形成这种啊双轮驱动啊高低这种切的好的状态，进而呢也能够促进整体的市场运行的更加平稳一点啊。那么今天呢，领涨的板块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所讲的啊，像 AI 硬件成为最最关键的领域啊，你就比如像玻璃玻纤。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建材相关的板块吗？其实玻璃玻纤啊，有不少做玻纤的公司啊，它本身啊就是和光通信关系非常紧密啊。同时呢，他们有一些啊做的产品啊，能够用到电子级的一些领域里头啊，就比如像电子玻，就是玻璃玻纤相关的厂商来去生产的。所以它在今年以来，重要的行情基本上都是由人工智能来去驱动的。今天呢，玻璃玻纤上涨的幅度几乎是接近10%啊，大家就知道其中的成分股的表现是非常强的。有一些公司呢，可能直接就涨停了啊，有一些可能是能够达到20厘米这样一个涨停啊，所以才能够带动整体的指数的上涨幅度能够达到9.8%以上。除此之外呢，像元件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分领域，就是 PCB 啊。PCB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也包括其实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当时对于啊 PCB 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啊。当时由于啊通信行业你要进行 5G 的大建设，而 5G 建设过程之中，对于电路板的要求会比之前更高，这天然会带动整体 PCB 厂商价值链的提升。同时，我们又看到了 PCB 啊，在当时啊，它整体的这样一个公司呢，也是啊，在技术层面上不断的提升啊，最终也是给啊整个 PCB 厂商在当年实现了非常重要的风口啊，带来了很多的机遇。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大发展阶段，对 PCB 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你就比如现在啊，高速光模块它所对应的 PCB 啊。基本上你要达到层数啊，相关材料的这样一个层数啊，很多时候都能够达到啊十几层啊，要比之前呢，比如400G 的光模块要提升个40%-50%的这样一个比例啊。那么呢，对于材料，你比如对于铜箔，它的需求就会相对的比较多一点。对于整个 PCB 厂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上更高的价格，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技术啊，这些技术的落地也会提升相对比较优秀公司的技术门槛，进而呢，对于整个板块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 PCB 它是持续活跃的这样一个板块，除非它在顶部呈现出来了非常不利的变化，要不然这样一个强势的状态，其实在短周期的行情的维度下，仍然是能够延续下去的。这就像我们分析之前的很多主线板块，都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过早的去认为它涨多了，认为整个板块可能会迎来比较重要的拐点。其实重要的拐点，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往往有可能会在几周啊，甚至几个月反复出现，会能够给你啊充足的时间去辨别出它的这样一个长期的拐点，进而去采取比较符合自己之前策略计划这样的操作，最好呢能够把尽可能多的获利的空间啊给保留住啊。除了之外呢，今天东西设备在上周五的时候显著冲高回落的，今天呢也能够有超过7%以上上涨的幅度，今天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好的上涨。除此之外，电子化学品的涨幅也是超过6.7%的，所以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强劲的。除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板块它的这样一个表现，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领域之外，它们表现也是比较强的。你就比如像先进封装，也包括像铜缆高速连接，其实这些全是 AI 硬件。再比如像光学、光电子啊，也包括像汽车芯片啊、存储芯片、消费电子啊，在今天涨幅呢也都超过5%以上。另外呢，华为海思概念股呢超过5%以上上涨幅度。之前呢，HDC 也就是华为的开发者大会呢，也是对相关的技术啊进行升级啊，也有很多的会议的这样一个亮点啊。另外呢，在相关领域大涨的背景之下，你比如像贵金属、 刚才所讲的铜箔，它上游材料就是铜嘛，再加上由于地缘局势快速的和缓，它对于贵金属价格上涨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看到贵金属开始逐渐的短线企稳修复，进而也是给整个有色板块贵金属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就不得不去讲到我们在上一周去分析整个贵金属行情的时候，就特意提到，有可能阶段性它是要把前期4100点点位给它跌破的。那后边呢，在我印象中，在我们讲完之后，当天晚上就出现了暴跌的行情，进而呢是击破了前期的4100美元要撕的关口。那么再往后边呢，其实它就短线快速的修复，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也可以去看一下贵金属当前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在今天的表现就相对还不错，这也是给贵金属的行情活跃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啊。当然，今天呢下跌的领跌板块，主要就是聚焦到了上一周表现相对好一点的一些板块，你就比如像红利，在今天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弱的，背后呢就是煤炭板块今天大跌超过4%。除此之外呢，由于油价显著的回落，也是给油气开采板块带来比较大的压力。今天油气开采板块下跌的幅度超过2.5%。此外呢，在之前一直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状态的银行板块，你就比如在上周的时候，整个银行板块，特别是国有大行的表现是非常强劲的，和指数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在今天，刚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银行板块就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回落啊。那么银行板块它的这样一个回落，主要还是源于前面两三周涨得确实有点多。还有一点呢，其实和整个银行板块运行非常有关联的，就是我们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上周公布的金融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截至到5月末的社融存量的规模同比的增速大概是7.7%啊。其实按照我们的预期，如果我们经济5%，再加上当前的物价水平1点几，PPI 大概3点几啊，你就比如像社融存量增速能够达到8.几，我们认为也是相对的比较好的。而现在呢，由于种种一些因素，当前的同比增速期末的增速大概是7.7%，其实未来呢还是有一定的扩张的这样一个空间的啊。那么后边呢，我们就要去关注实体经济数据。如果实体经济数据相对要弱一点，或者月度的这样一个投资还是面临一定的压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强化未来我们的货币政策，有可能要给出更多的这样一个回应啊。每到时呢，到底是在物价上涨，就是有政策的偏向，还是要去促进我们整体的经济更加平稳的发展，这方面更加着力啊。到时在政策肯定会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平衡点啊。当然目前短期内就是要和5月的实体经济数据要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联程度再往后边呢，有可能我们会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会召开，可能就会要去定调下半年的经济的政策，这方面呢就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了。那么在6月份的时，马上就要公布实体经济数据，包括在7月份的时候也要去公布2季度的 GDP 数据，这些呢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实体经济这方面埋下一些变数这些变数呢也会对于整个货币政策有一定影响。如果我们的降息或者降准的预期提升呢，它就会对于银行板块会产生一定的压制，特别是利率如果 LPR 回落，那么可能就会让银行面临一定的经济差收窄的压力这对银行板块在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维度下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对于今天银行板块的回落，更多的就是短线情绪的轮动。毕竟在上一周，整个银行板块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好的，也是给整个指数能够平稳的运行贡献了比较大的力量。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力资金表现。今天主力资金由于市场涨得很好所以主力资金就热点方向进行非常强力的布局，非常罕见的在3个方向流入规模都能够超过100亿的体量， 这有可能啊，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首次看到的主力资金流入的这样一个强劲的状态。这三个方向主要就是半导体、通信设备还有元件啊，全部是和 AR 硬件关联程度非常高的三个细分领域。这三个板块的今天涨幅也是比较大的，其中有不少个股呢都实现了涨停啊。那么能够在短时间内流入规模达到百亿体量的，大家就要特别的去留意这些板块这些方向，有可能会维系着比较强劲的势头，有可能会成为中短期大家很关心的投资的方向。而对于喜欢高举高打、愿意去做短市强线机短线强势机会的，特别是希望能够去找到短线强势股真突破机会的，那么你就得要高度的去关注哪些领域获得主力资金重点的流入。比如像半导体，其实这个我们一直给大家讲了很多次了，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看到了它周度出现了一定的震荡的行情，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也没有非常偏空的走势的格局。那对于啊6月份来说的话，如果半导体能够维持相对比较强劲的状态，甚至也是刷新本轮牛市新高的话，那么就会有了更好的这样一个表现的预期了。那么由于啊在21年的轮牛市的时候，半导体板块是急转直下的，突然之间就见顶了，当时也是和天量扩张，也是和很多公司减持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对于半导体板块运行的前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巨头的扩产的一些情况，也包括像一些关键的公司它的减持或者增持的情况，最好能够有一些公司在高位愿意去增持，这就能够给市场传递极强的信心啊。好，接着我们再聊两个重要的信息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啊百威今天啊也是发布了相关的政策，那么在今年起呢以九个行业为重点啊，利用三年的时间来进行节能降碳的改造，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经济升级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当然其中涉及到行业啊也是比较多的啊，而且相关的政策的要点也是很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啊全面的对发委今天发布的相关政策进行更多的了解啊。那么这个政策呢其实就是发委等部门啊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共建三年行动通知，其中呢对于那些耗能比较大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的这些行业进行重点的这样一个改造。那其中行业里边主要包括像钢铁啊、电解铝啊、水泥啊、平板玻璃啊、炼油啊、合成氨、甲醇煤电这几个行业啊为重点的方向，所以这对于这些传统行业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遇啊。当然这个呢得需要更多的一些公司啊愿意进行更大体量的投入啊，毕竟相关的这样一个改造啊，当然这种投入呢对于长期来讲会形成非常好的社会经济的效益啊，这也是政策要着力推进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了。除了之外呢，安徽省在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是关于机器人的发布了，这个对于今天的行情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热点有可能也会有帮助的，特别是诞生于合肥的一家很关键的企业长兴科技即将要登陆到资本市场啊，阶段性呢会让大家更多的去关心安徽旗下的国资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操作和安排。你就比如像机器人，现在安徽是要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呢机器人相关的资金呢产业基金大概能够提供达到百亿的这样一个体量啊。那如果有安徽国资这样一个强力的介入，会不会再去孵化比较优秀的一些机器人的企业，这就非常值得我们期待了。那么关于人形机器人更多要聊呢，可能就是在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关键时点啊，即将迎来啊特斯拉 Optimus 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时点啊。在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马斯克在不断引导大家预期，之前呢可能是25年年底要量产，现在来看呢就基本上要锁定到了26年的年中，也就是7月份底啊到8月份这样一个时点。那么从工厂产线角度来看，基本上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推进，所以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年中进行量产的 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这就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啊，让我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这样一款产品啊，能不能够会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典范的产品啊，最终能够走向大规模的量产。在之前呢，我们看到了像飞鸽 AI 这样公司，他们给自己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开始长时间的直播他们在流水线上分拣包裹。他们不仅仅啊是要去识别相关的一些包裹啊，还得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啊，按照一定的位置方向要去摆啊，所以这就足以告诉我们，在这种啊场景下，相对简单一点的、重复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方向，有可能就会成为人形机器人去替代啊传统劳动力啊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可场景啊。当然，对人形机器人，我们国内，你比如像宇树科技后边什么时候去登陆资本市场，这个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也包括像智源机器人等等啊，我们国内这些机器人比较重要的厂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发布，什么样的产品，都会成为影响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非常重要的风口啊。所以，对于这些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的趋势，我们应当进行紧密的关注。我们这里呢，如果要看到最新的进展，也都会及时的给大家进行介绍。毕竟人形机器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很重要的具身智能的方向，而且它也是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重要的落地的场景。现在对于很多机器人来讲，它的大脑、小脑的功能都在不断的完善啊。而且像他们运动能力，包括像推理能力，都比之前有了很好的提升。它的背后呢，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不断的进行深度的融合。当然，这种发展过程之中，得需要有更多的资金去给啊相关行业进行更多的投入。当然，这个钱呢，而且也是相对比较偏长线的啊。如果短线的这样一个介入啊，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来讲啊，可能就没有有那么大的驱动力啊。所以在这样背景之下呢，很多国资背景的这些啊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基金在其中就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安徽省推动的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大家进行介绍。这可能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在未来某个时点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部署。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站在技术面角分析当前市场啊。现在啊，市场出现了很好的修复，从周线角度来看，终于出现了周线的底分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周五直播讲解行情的时候，就特意提醒大家，从周度角度来看，尽管今天上周市场探底回升，但是周线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一根啊比较大的长阳线，也是带动了短期情绪的这种修复。今天呢，市场又有了非常不错的上涨行情，也是能够带来非常强劲的底部分型的结构。这个对于啊当前的市场的人气修复，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可以看沪指啊，它的这样一个回落周期啊，也是从5月13号一直到了上周五啊，6月12号，几乎接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而这一个月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月份啊，但是现在来看，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修复或者相对比较好的顺畅的运转的阶段啊，也许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持有的体验感啊。那么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所介绍的啊，市场呢目前有可能啊要在 3927.85 点基础之上，逐渐的去构造出向上一笔的行情。而向上一笔行情得需要我们去关注短期的势能能不能够维持得住。目前我们看到的短期的走势结构一点点有一点偏空的意味在里头了。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其实底部呢一直是有一个级别更大的中枢啊，这样一个中枢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位成啊一个短线的中枢。而在上周周五之后，市场就是6月11号之后，应该算上周四啊，市场接连两天显著的这样一个拉升，那么现在就形成了超短线两个中枢以及最低月两个中枢。由于它的背驰区间套结构相对比较小嘛，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由于今天尾盘又是快速拉升的啊，所以现在来看，市场在很短的 这种视角下还是有上称的这种动能在里头的，但是毕竟有两个级别，这种背驰结构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了，那就会蕴藏着有点短线的反复的压力啊，这背后呢，其实国际面的因素又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来看，更多的还是相对比较偏暖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像纳指啊，或者一些美股非常重要的大型科技公司，再一次去突破前期高位之后，开始在高位开始犹豫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得要去提防，可能美国的口风又要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知道依赖于这些啊地缘局势驱动的行情啊，可能大致只能是驱动到那个位置啊，这后边呢就有可能走得相对比较弱，与其让市场的情绪啊出现不太好的转变，还不如直接就通过某种政策来直接去形成啊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回落，继续让市场行情统一到美国的这样一个监管层的指挥棒下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搞出那么多的大的事件，以及啊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进行反复横跳，也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要把全球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啊，给大致的统一到一个步骤里头，而这样一个步骤或者这种节奏啊，当然很多地方监管层都会发挥很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来看，毕竟美元指数啊，也美元作为世界的这样一个货币，也包括像美联储它的货币政策对于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都是有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他们还是要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那小伙伴说现在是有一点点抱团啊，是有这种倾向的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是在刚才们所讲的那些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没有去突破前期高点之前，可能现在这种啊科技股走强的势头，我们认为可能大概率还是要延续的。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的去留意啊美国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表现，特别是在美国科技股走强之后啊，我们得要去看到有更多的积极的一些信号出现，无论来自产业层面，还是来地缘热点事件，特别是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表态，它对于当前的行情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前面有看到美伊突然之间要在19号签署相关的这样一个协议，他们就有那么强劲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强劲的表现，A 股也有那么强劲的表现，日韩也有那么强劲的表现。这个就是当前大家把地缘局势视为啊影响市场最核心的这样一个因素了。好，接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 PCB 啊，PCB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比较多次数了啊，其实现在电子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消费电子产品啊，你都离不开 PCB 嘛，电路板啊，你相关的这种芯片啊、电路啊，你得有啊相关的板子去承载啊，这就是电路板啊。PCB 呢，在之前我们看到了它的这样一个强劲的势头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影响啊，那么在今天呢，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美伊局势对于 PCB 影响比较大，另外很关键的有几点的要素，第一点呢就是关于 PCB 到底，受益于人工智能有多大的这样一个前景，目前我们根据摩根士丹利他们的研究成果认为 PCB 可能在25年的时候，也就是几个亿美金的销售额，ARPCB，我们讲的是 AR 啊相关的光模块。它所需要的 PCB 啊，不是说整个 PCB，因为 PCB 整个产业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28年，就是未来2、3年之后，那么 PCB 可能就能够实现接近啊30几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体量啊，也就是 AR 光模块所带来的 PCB 的需求。那么这是比现在啊能显著的这样提升，那大家就可想而知，这对于整个 PCB 板块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当前有一些 PCB 厂商，他们在提价，核心点还是在于上游的材料啊比较涨得比较快，同时 PCB 厂商是居于啊比较主动的地位的，可以把自己的上游材料成本的价格转移到下游的用户，毕竟大家现在都是要去抢购整个人工智能硬件产业链啊很多细分领域，PCB 也是一个很关键领域，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公司他们在调价。而且涨价幅度能达到20%，这个对于 PCB 今天市场影响也是比较大。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影响之下，对 PCB 的层数要求啊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呢，也是对于它的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一些 HDI 啊、DI 相关的一些技术啊，也是在逐渐的落地。这个对于啊很多 PCB 的厂商来讲啊很关键，掌握这个技术，你就能够分享到人工智能大发展带来的红利。如果掌握不了的话，你就实现不了。所以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相关的 PCB 技术，有可能会形成整个行业的很重要的技术壁垒啊。所以在种种因素影响之下，今天 PCB 概念股出现了涨停潮。当然它的这样一个强势上涨，我们仍然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这种大涨高位板块的波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以及他们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买点了。长期买点啊，可能都已经过得比较久了。当然我们所讲长期，这也是站在缠论的视角下去观察它的买卖点的结构啊。上面内容呢也都放在我们热点复习材料，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啊和我们财务经理联系啊，他就会把相关材料发给大家。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市场最近，就算今天涨得非常不错了，其实我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下跌的这样一个个股数量呢还是有一些的。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市场这样一个分化的状态啊，就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这样一个或者比较普遍的状况了。那今天其实下跌的个股数量啊还是能够接近啊2000只啊。那现在呢又是这种啊64开的这样一个水平啊，那就60只3000多涨得非常好，但是还有接近2000只个股啊是下跌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在这样背景之下呢，在这样一个分化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得要特别留意啊这种啊风格的切换啊，我们的这样一个投资该怎么样进行做，最好不要去追高。当然如果你短线能力非常强，能够识别到真突破机会，短线突破机会可以去关注。短期呢可能这种防御性的板块尽管今天表现很弱，可能他们会有一定轮动的机遇，特别是一些低位的板块逐渐的活跃。另外一点，中期角度来讲，就像我们给大家介绍，就算指数层面不一定能够持续的上攻比较快速的上涨，但是核心的主线会很活跃，那么以硬科技为代表的一些景气主线可能就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这一部分内容是整合自研究所研究成果，也放在热点复习材料，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拿到我们每天给大家准备的复习材料，全面了解一下市场的机遇啊。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直播内容，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直播。